转生命时刻，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17章14到27节。借着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让我们来看看翻转生命时刻的主题是什么。35篇的主题，信心不是呼求神使事情如你所愿发生，而是信靠神在他的时间中所成就的最美旨意。信心不是呼求神使事情如你所愿发生，而是信靠神在他时间中所成就的最美旨意。主在变化山山下山之后呢，一位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儿子来求门徒医治，但门徒却无能力把他医治好。耶稣责备他们说，没有信心又悖逆，并亲自赶出了污鬼，使孩子得了痊愈。门徒暗中来问原因，主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小，这等鬼若不禁食祷告，祷告禁食是不能出来的。这不仅显明了属灵真正的深度，也指出信心不是表面的热情，而是深层的依靠与祷告的生命。接着主再次预言自己的受死与复活，并用搅碎的神迹说明他是自由之主，且甘愿顺服地上的制度。今天主也在问我们，你的信心是信靠神的主权，还是只希望神照你想要的去成就呢？好，那呢，今天引用的中心节是马太福音的17章20节。耶稣说，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好，那引用的属灵人金句是宣信的金句，他曾说，信心不在乎求神使事情如你所愿发生，而是信靠神在他时间中所成就的最美旨意。这是在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信心不是控制神，而是顺服他的主权，相信他最美的旨意与时间。神做事有定时。好，那来看今天翻转生命的关键。第一个，信心不足无法胜过属灵的黑暗权势。门徒失败在于生命的浅薄，缺乏祷告进食的真实交托，这是肤浅的生命。第二个关键是，真正的信心必须与祷告与进食同行，不是观念上的信，而是持续依靠的生活态度。所以进食祷告，我们周五也有进食祷告，当我们进食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们一餐没吃，哎呀，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，需要去倚靠神。好，再来第三个关键是，基督自愿受死，显明顺服的道路。他第二次预言受难是走十字架顺服的榜样。所以上升了荣耀之后，他下山就是一并赶鬼，然后走向十字架。好，第四个关键点，真自由是在顺服中彰显出来的。主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却不绊倒人，甘心搅碎，显明内在的自由的真实样式。好，那呢，整个今天的翻转生命时刻提醒我们，你是在用信心操控神，还是信靠他的时间与主权？常常我们是在指挥神，希望神就照着我们时间按着我们祷告来完成，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做事有定时，还有他的时间，说我们要顺服神的时间跟计划，而且通过紧实祷告建立真实的交托，不是控制，而是倚靠。好，那信心与顺服的真谛，让我们知道不要只为眼前的问题焦虑，要进入祷告紧实的深度。所以最近我们在操练安静等候，就是不要只是一个肤浅的生活，而是进入怎么样深度的跟神的相交，不是用信心要来挟制神成就计划，而是顺服神最美的旨意。不要误会 顺服是妥协，要在顺服中活出自由的见证。愿主帮助我们脱离肤浅的信心，进入深度的信靠，在顺服中看见神荣耀与成就。好，那所以今天的是信心不是呼求神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发生，而是真正的来信靠他。好，那接着是诗歌心语的时间，来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诗歌心语。好，那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歌引用的诗歌是精选诗歌《我的主耶稣最懂我》。好，让我来把歌词读一次。总是一个人孤独的走，总想有人能了解我，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的听我诉说，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，有时候想得安慰，心却更加难受。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用他那钉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。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，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。好，那呢，来看今天的诗歌心语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信心与顺服的同行者。属灵的高峰之后，耶稣带着门徒走进一个更深的挑战，面对失败的医治、受难的预言、缴纳的顺服、缴税的顺服，主没有批评他们这个他们的情感低落，却指出信心的浅薄与生命的表面。主不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指挥他，而是带我们进入深度的祷告与真实顺服的生命。这首诗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表达了一个人在挣扎中能向主倾心吐意的门徒的心声。在他钉痕的手里面，我们找到了信心的依靠，也学会了顺服的温柔。好，来看第一句心语，信心不是热情，而是扎根的祷告生活。好，来，经文马太福音17:21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好，歌词呼应，当我来到主面前，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。好，我们看到门徒的挑战，门徒在赶鬼上失败，不是因为外在的技巧不足，而是因为生命没有祷告的根基。许多时候我们也习惯凭热情服侍，却忽略灵里的深度操练。主耶稣最懂我们心中的挣扎，也呼召我们进入祷告的真实，信心才不会肤浅。所以呢，肤浅的生活，我们这样是很肤浅的。所以最近呢，引导大家操练安静等候，更深的跟主相交，更深的依靠。好，第二句心语，顺服主的旨意是走十字架的门徒生命。顺服主的旨意是走十字架的门徒生命。好，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17:22-23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，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好，歌词会，当我来到主面前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功课，耶稣没有回避自己的受难，反倒在门徒困惑中再次宣告十字架的路。主不只是大能的医治者，更是温和顺服的榜样。我们也当如此，在痛苦和不了解当中呢，来到他的面前，让他成为我们顺服道路上的安慰与理解者。好，第三句心语，真自由是在顺服中得着的释放。真自由是在顺服中得着的释放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7:27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到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的税银。歌词回应，他用钉痕的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。主虽是神的儿子，却甘愿缴税，为的是不使人跌倒，显出自由里的顺服。今天他也邀请我们 不以属灵的身份为骄傲，而在顺服中活出真正的自由的生命。在他那钉痕的手中，我们不是被控告的失败者，而是得释放的门徒。好，今天的诗歌是要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最懂我们的心了。主耶稣不是要求我们完美，而是要我们真实。信心不是说服神照我们所愿的，而是信告他，照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美意。顺服不是妥协退让，而是因他的爱甘心降服。愿我们常常在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、信靠、委身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最懂我们。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会前的敬拜，举起我们的心。不管你现在是如何，我主耶稣最懂你的心了。
伤流泪的时候，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。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。有时候想得安慰，心却更加难受。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用他那钉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。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，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。
接下来是道与生命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马太福音17章14到27节，35篇道与生命，信心与顺服，属灵生活的深层建造。信心与顺服，属灵生活的深层建造。那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马太福音17章20节，耶稣说：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是因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了。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马太福音17章14到27节。
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
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还癫痫的病很苦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
耶稣说：
哦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
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：
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？
耶稣说，
是因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
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
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
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
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
彼得说，
那。
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
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是向外人呢？
彼得说，
是向外人。
耶稣说，
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。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是要告诉我们，信心与顺服是通往属天生命的道路。耶稣在变相之后，面对门徒失败的服事，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信心的不足。这段经文从医治预言、受难到缴税的神迹，层层皆是属灵生活的重点。深信提醒我们，信心不是呼求神使事情如我们所愿的发生，而是信靠神在他的时间中所成就最美的旨意。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如何建立不动摇的信心与真实顺服的生活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马太福音17章14到21节，属灵征战中信心必须扎根于祷告。属灵征战中信心必须扎根于祷告。好，经文17章21节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好，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关键点是信心的深度。门徒失败的根源是信心不深，祷告不够。好，第二个关键点是属灵权柄的应用。属灵权柄不是凭口号，而是生命的深度与对神的依靠。所以一个在运用属灵权柄的人，他是一定是个服权柄的人。哦，这里是我们所看见的。好，那至于我们生命上的应用，第一个，让我们来反思，你是否习惯于热情的做事，却缺乏深度的祷告？所以我们是一个肤浅的生活，是个肤浅的，没有深度的扎根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安静祷告，有更深的跟神的连结的生命。第二个，生命的建造，求主教你在属灵征战中建立进食祷告的生命的根基。所以在我们新生灵修里面，每周五都操练进食祷告，这是建立我们生命根基很重要的一个环扣。好，第二个大纲，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，顺服十字架是门徒必须的道路。顺服十字架是门徒必须的道路。经文17章的22到23节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好，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，看到的是救恩的核心，主再一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难，这是救恩的核心。所以十字架是整个救恩的一个核心。第二个，不止死，而且还要复活。第二关键点是复活的盼望。门徒虽然忧愁，却还未明白复活大能与盼望。因此我们 不能只有停留在十字架的死，还要得着那个复活，还知道我们主是活着的，因此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也要与主一同复活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第一个应用，十字架的道路，你是否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，即使不被人理解？这条道路是人看为是愚拙的道路，人不能理解的道路，但是主的门徒就是跟着主走天路，背起自己十字架的道路。第二个是顺服的心。好，求主加添你对他旨意的顺服，让你在忧愁中仍有盼望。虽然门徒非常的忧愁，觉得主不能上十字架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但是他并不知道主还要复活哦，所以愿我们都活在主复活的盼望之中。好，第三个大纲，内在的自由是顺服中的得着，内在的自由是在顺服中的得着。好，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。好，经文17章的27节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到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关键点是神在展示他是神子的身份。耶稣虽为神子，按理不需缴税，但甘愿顺服人的制度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顺服的生命。好，第三个是顺服的力量。顺服不是软弱，而是在主里有自由的彰显。所以顺服是让我们更多得着呢更多的自由与释放啊。若是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呢，我们是更加的混乱，就好像交通规则一样，如果不守交通规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开车的。好，那我们的生命应用，反思社会的责任，你是否因属灵身份而忽略社会责任与见证呢？所以我们谈的是属灵的属天的，但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对这个社会也有责任，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上彰显我们的见证。这个是在属地上，我们就是做见证，也要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。所以该纳税的就纳税哦，再来平衡的生活，求主帮助你在顺服中活出自由，不使人不因你跌倒。所以在顺服中活出自由，顺服等于自由，就好像束缚，好像受约束，不自由，但是是更大的自由。好，那今天整个信息结论是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让我们明白信心需要更深度的祷告与生命的扎根啊，所需要更有更深度的生活，而不是肤浅的生活。跟随主就是意味着走的十字架道路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，他不止上山，他带着门徒下山，开始经历他们自己的失败，鬼赶不出去，然后呢这个还被责备是小信的人哦，悖逆，小信悖逆，哎，然后呢就走上了十字架。好，真自由在束缚中彰显，不是属肉体的自主。所以呢真的自由是束缚中彰显，不是凭我们自己属肉体的意志。好，呼召，呼召我们，今天的信息呼召我们要有深度的祷告。你愿意脱离肤浅的信仰，进入真实的祷告与信心的建造吗？肤浅的生活就是那个宗教的嘛，就是守仪式嘛，守规条嘛，外在的聚会嘛，跟神没有连上的。所以我们在操练安静等候代祷的生活，让我们更进入深度的祷告。第二个呼召是顺服主的旨意，你是否愿意顺服主的安排，活出他要你彰显的属灵的自由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很重要，是深度祷告就是怎样，就是要能够赶鬼哦，门徒赶不出去是第一个心气小，第二个没有坚持祷告。所以这个再累的鬼，表示说这个鬼是有大小的，他是有权势的，他是有阶层的哦，有阶层的哦。那进食祷告指的跟主更深的连结，运用主的全能呢，能够赶逐污鬼。而最重要的，为什么没办法赶出鬼呢？很重要是这个罪就是门，就是入口哦。所以呢，要知道在赶鬼之前呢，首先认罪 悔改，很重要的就是罪，罪它是一个活物，它是个门，而邪灵就是进门的客人。如果你一直开着一直开着，而这个邪灵呢，就不是客人，就是进来霸占了，就进来霸占了。所以这时候当霸占的时候，就需要赶鬼，斥责他退去离开，能够洁净。好，好，那邀请你，邀请你紧实祷告，邀请你紧实祷告，每周设定一个时间，求主来更新你。我们是周五的时间，好，所以呢，哎，明天就周五了。大家赶快都参加紧实祷告，好，面对十字架，主动的面对生命中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，不要逃避。十字架就是对付，十字架就对付你的魂生命。那魂生命里面常是被鬼群所环绕的哦，魂生命常常这个老我旧的生命被鬼群所环绕，所以就必须要借着紧实祷告呢，十字架对付，把这些鬼群全部的从你生命中赶出去。好，这位见证。在社会中活出顺服的见证，不叫人因你跌倒。所以呢，外邦人所不能做的事，我们都不能做。我们在社会上，我们需要有见证，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。好，这是邀请你一起来行动。今天邀请你来紧实祷告，明天就开始面对十字架的功课，而且对社会要有见证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下真实的信心，不是肤浅的口头认同，而是扎根祷告顺服你的旨意的深信，帮助我不逃避十字架，不自以为意，不依靠自己，而是在顺服中彰显你的荣耀。愿我一生学习信靠你，顺服你，并活出你的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在这个世上，谁最懂你的心呢？谁最知道你的软弱呢？就是主耶稣最懂你了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脚前。在这个属灵的旅程中，你或许也曾经失败，在侍奉中没有能力，像门徒一样是个小心的人，因此你觉得你非常的
了解我，
好像没有人了解
我，受伤流泪的时候，
在你受伤流泪的时候，
静静的听我诉说，
谁能够听你静静的
说？可是我总是找不到，
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呢？
想得安慰，
有时候想得到安慰，心里却更加的
难受。当我来到主的
面前，今天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面前，
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
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最懂你，他也最懂我，最懂我，我们信心的软弱，我们信心真是小的。今天我们来到最懂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，让我们说，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我的主耶稣最懂我，因为他用他钉痕的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这一首不是为软弱者所写的诗歌。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环境、遇到困难、被拒绝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最懂我们的心。今天，如果你觉得你因一次的失败怀疑自己的无能，今天主要对你说，信心不是不跌倒，而是在跌倒当中依然的信靠我们，就像这些门徒一样，到圣山看到了遍山的荣耀，到了下山就马上离开，鬼都赶出去，还被责备的信息小，被你的心。若你在祷告当中你觉得你无力，祷告也没有果效，今天主要鼓励你再深一点，再深一点，不要过肤浅的生活，仅止于祷告，不是要苦待你的自己，而是进入属灵权柄之门，让你的生命有更深的扎根在基督之上。若 你感到似乎是一种被动或是妥协，主今天要安慰你，主他也是顺服的，他顺服以自己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这条路你走的不孤单，因为主陪你一同走。若你面对人的质疑、世界的制度而退后，主现在要温柔对你说，你是自由的，只要你是活在生活当中，你就是尊贵的。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宝座前，跟主说：主，你最懂我们每一个人，主，你最懂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信心，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停留在变化山上的荣耀，我们要下山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，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行，让我们更懂得紧紧的来倚靠你，跟你有更深度的相交，借着紧实祷告进入属灵权柄的门。现在我们就奉主的名宣告，我不再做肤浅的信徒，我不再做肤浅的信徒，我要进入紧实祷告的生活，紧实祷告的生活跟神有更深度的连结，在束缚当中得着真正的自由，不凭感觉，而是凭主的话因信而立。主，我们在这里要从表面热情里面出来，而是进入真正信心的建造。耶稣，感谢你今天带门徒下山，也让我们看到你下山之后就是医病，就是赶鬼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止看到山上的荣耀，今天我们要下山看到自己的信心软弱，自己信心的不足，我们需要更深的紧持与祷告，更深的安静与等候，让我们不再做个肤浅的信徒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与神有深度相交的门徒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耶稣今天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，不是要做一个完美的属灵专家，而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，一个从不懂祷告、信心小的人，直到能够有更深度的生活，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紧实与祷告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愿意做一个顺服的门徒。也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黑暗权势残留组织的，唯有我们进入紧实祷告、更深的安静等候，有更深的深度生活，我们才能够进入属灵权柄的门，我们才可以支取主的力量来帮助人能够得着医治与释放。我们今天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我的主耶稣对动